读一节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只有一节的经，我们一同来念。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再读一遍。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读到这里。礼拜四我刚从非洲回来这次花了十天的时间探望了三个国家的一些分堂南非、莫桑比克以及斯瓦蒂尼。这三个国家除了南非之外其他两位国家都是我们在疫情之前才刚刚成立的一个分堂。在疫情期间我也没有机会能够去探望他们，所以心中一直蛮挂念也蛮担心的。然后感谢神，这次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发现每一个国家的分堂发展都比我所想象的更加的美好不但有非常忠心的牧者，而且有同心合一的侍奉团队，弟兄姐妹也充满了喜乐。特别是我们在莫桑比克的分堂他们在所租用的建筑外面的空地装了很多的街灯。那在我们这里觉得装个街灯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想想看，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完全黑暗的社区街道里面，忽然间大放光明不但是增加了晚上走路的安全，而且成为整个社区大人小孩晚上可以聚集的地方，很多大人在那乘凉孩子怎么在那玩耍所以整个社区都非常的欢喜我们的教会在那里，而且一有聚会反正他们都在那里，都在前面的乘凉在前面玩耍，就顺便都一起来聚会。我就看见一个小小的社区转化的景象能够看见了我就感觉到这些弟兄姐妹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看见这个教会建造的重要性。当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了，信徒就能够在其中成熟长大，然后呢社区文化才能够被转化。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教会需要先被建造起来，信徒在其中才能够在神的灵里面能够成熟长大茁壮，然后社区文化才能够被转化过来。你要知道，在过去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我们比较注意的是个人的灵命的追求，注重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们比较少着重于教会的建造。特别在过去两年在疫情当中，我们更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会看重个人的健康、个人的成长过于教会的健康、教会的成长。但事实上弟兄姐妹，我越来越看见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得着更多的基督徒或更好的基督徒，这是我们常常所注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更好的基督徒。但我告诉你，神的心意不只是在于得到更好的基督徒、更多的基督徒，神的心意更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才能够在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力的。我在说，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只是一个更多更好的基督徒，但神的心意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来，才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带来影响力。而教会就是神所要兴起这个群体，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教会的建造来影响世代的。 Amen。 所以今天当你来到教会你的思想一定要被更新过来，换句话说，你思想一个大转弯一下，不要只是想到是自己的追求，想到自己的满足，而是要先来看重教会的建造，然后你的生命在其中才能一同长大成熟，然后社区跟文化才可能被转化。 Amen。 所以参与教会的建造是很重要。当然很多人一听见教会的建造就以为那是牧师的工作吗？其实不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请问谁是个人谁是个人就是你我吗？就是我们吗？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在建造教会的工作上都是有份的，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服侍，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为主兴起来服侍呢？今天早上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服侍观，跟你们说要有一个正确的服侍观。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侍，我们必须先有个正确的服侍观，否则的话你以为啊，服侍都是个苦差事，不是吗？你以为服侍就是啊，牧师叫我做的事情都是我不想要做的就结果因为你觉得是苦差事，所以不但你自己享受不到服侍的喜乐，连你的服侍也不会得到美好的结果。所以你必须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服侍观。什么是正确的服侍观？第一个，服侍是一个主的呼召。跟你们说，服侍是神对你的呼召。跟他说，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他在来到世界上一个使命，他说我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那你说这与我什么关系？那是主嘛，主的使命是去服侍人，跟我什么关系呢？那你要知道，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想想看，如果一个头他说他的使命是去服侍人，那我请问你，身体会有不同的使命吗？不会。如果头的使命是去服侍人，我告诉你，身体的使命也一定是要去服侍人。你们哈利路亚。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会听到人家说啊，我只要服侍神就好了。哎，但是你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耶稣说，这些事情你若不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的身上呢。有人说啊，我只要爱神就好了。哎，你还记得主怎么说？如果你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哎，那有人说啊，如果说教会里如果没有那些人就好了。有人说，但很可惜，教会充满不完全的人，不是吗？包括你自己在内。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千万不要进去，一进去就不完美了，就是你不完美嘛。今天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来服侍人啊，不但是主的使命，也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事实上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怎么说呢？彼得在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呼召我们出来，是要做什么？做君尊的祭司吗？那什么是祭司？祭司是什么人呢？祭司在旧约时代是在神与人之间一个中保嘛，能够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也代表神能够服侍人的需要。哎，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做祭司的要求是很高的哦，圣经上说凡有残疾的人啊，都不能够做祭司，不能够到神面前来。那哪些人是有残疾的呢？包括很多事情，但是包括这件事情，以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就是包括驼背的、矮挫的、眼睛什么有毛病、近视眼之类的换句话说，我们一大堆人是不必想的，不必想，没有份，没份的。在旧约时代，我们是根本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服侍人，不可能的。但感谢神，今天我们不活在旧约时代，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过去一切神与人之间的拦阻通通被断开了。哈利路亚。神今天呼召我们在神面前成为新约的祭司，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像旧约时代等祭司来服侍我们，不在了，而是在新约时代你就是祭司了。神差遣你要去服侍你身旁周围的人。Amen， 哈利路亚。第二，我们看见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跟你们说，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在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受装备，你是需要祷告追求， 但是无论你接受多少装备，无论你花多少时间祷告追求，我告诉你，只有当你开始服事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可能真正的成长。我的意思不是说装备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祷告追求不重要，那些都很重要，但那些是生命的根基而已，是属灵生命的根基。你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根基上嘛，你一定要开始往前走嘛，你要学习尝试去诚实面对你自己，面对你身旁周围，面对你的环境，容许神来塑造你嘛。那特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一向很注重知识的教育嘛，可能因为过去士大夫的观念吧，所以信了主之后，我们也是非常注重圣经的一些知识。我不是说圣经的知识不好，很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真正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缺乏对神的一种经历。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的，但请问你经历过神的信实吗？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伟大奇妙，但请问你经历过神的伟大奇妙吗？事实上我告诉你，只有透过服事，你才能真正的经历神的真实啊。因为只有在服事当中，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你转眼仰望主，才发现神的眼目从来未曾偏离，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神仍然信实的眷顾着你。哈利路亚。只有透过服事，你才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成长，成熟长大。因为只有当你在挫败当中，你才能一次一次认识到你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懂得重新来依靠神，经历到神的得胜。只有在服事当中，你属灵的生命才可能真正的成长。 Amen。 第三，忠心才是神所最看重的属灵品格。跟你们说，忠心才是神所最看重的属灵品格。跟他说 Amen。 是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怎么说？所求于管家是要他什么？有忠心啊。我们常以为做神管家最重要是恩赐跟才干嘛，人都看见恩赐才干。 No， 神很清楚的在这告诉我们，神最看重是忠心啊，是否能够忠心去做神所托付你们要做的工作呢？无论你现在手中所做的工作多么微小，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啊，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在这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轻忽你现在手中的工作，你要好好忠心的去做。 Amen。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埋怨说啊，为什么你过去的一些丰功伟业没有人纪念呢？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将来神要怎么使用你。如果你不能够做好神现在所托付你的小事，你怎么能够期待神将来用大事托付给你呢？其实说老实话，大事跟小事从谁眼中来看？是人眼中所看的嘛？人眼中看是大事小事，但我告诉你，在神眼中没有大事没有小事，在神眼中通通都是大事。 Amen。 在神眼中没有大事跟小事之分，在神眼中只有忠心跟不忠心啊。所以我最记得周成柱牧师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小事是小事，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 Amen。 忠心的确是神所最看重一个属灵的品格。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你要有个正确的服事观。第二，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神国需要工人的这个紧迫性。你要明白这个神需要工人的紧迫性。如果你读整本圣经啊，你就发现最奇妙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全能的神竟然选择与我们同工。你不觉得这很稀奇的事情吗？这位全能全知全这个自己自足的神，却是选择跟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来同工，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这才是真的让我们想不透的事情。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是看见庄稼已经成熟，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件事情，求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哇，这代表什么？代表神多么迫切需要我们与他同工啊！神说你们要祈求主打发工人啊，去收取庄稼，因为神选择与我们同工，神渴望与我们同工。 Amen。 弟兄姐，我今天有点恐怕你还不明白耶稣的心有何等的迫切，他多么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看见庄稼成熟了，他的心比我们心更着急，但是他看见庄稼成熟，他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迫切的需要我们与他来同工。我看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神的心啊。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的时候，他选择了多少的门徒啊？12个门徒不是吗？他选择12门徒叫他们做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容许我这样解释啊，耶稣基督一开始在地上的时候选择了12个门徒，叫他们去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后来他发现光是要差遣这12个门徒进入各城各乡去传道是不够的，需要太大了。结果后来他又选召了70个人，2个2个出去干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后来他又发现这70人还是不够，需要还是太大，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他差派所有信他的人要出去传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而且马可福音说，信他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换句话说，需要还是太大了，主需要差遣所有信他的人能够起来与他同工，去传天国的福音，去医治病人。 Amen。 那你说，那我刚才信主就需要与主同工吗？没错，你虽然刚刚信主就开始与主同工，因为需要太大。人家说，那牧师我很软弱呀，很不配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需要太大了。你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吗？讲到说，在一个葡萄园里面，一个园主他请人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早上6点钟他到市场上去看啊，一大堆人站在那里闲站，像现在的 Home Depot 一样，一大堆人在那里。他就对他们说，快点快点来进入我的葡萄园来工作。早上9点钟他一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市场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在闲站呢？赶快进到了葡萄园来工作。中午12点，下午3点，都是这样，一直到下午5点，他又出去，看见还是很多人闲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干什么一整天都闲站在这里呢？什么都不做呢？赶快进来到我的葡萄园来工作吧。哎，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国那个工人需要的紧迫性啊？因为需要实在太大了。弟兄姐妹，你是否明白神的心意呢？庄稼已经成熟了，但神需要工人呢，你是否还闲站在那里呢？我告诉你，今天神正在呼召你起来与神同工。你知道我们常常啊，很渴望复兴降临，不是吗？我们祷告呼求神的复兴降临，我们敬拜的时候呼求神复兴降临，但你可知道神当神复兴来临的时候，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吗？在1995年的时候，也是我们教会开始的那一年，在1995年那一年，其实在北加州发生一件事情，在北加州 Modesto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些教会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举办了一个话剧的布道会，那个布道会的名字叫天堂的门，地狱的火。这个话剧本来只想演3个晚上，没想到效果非常的好，许多人走进教会接受耶稣基督悔改认罪，结果演完3天欲罢不能，就一演演了28天啊，在28天当中33000人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哈利路亚。 Revival 啊，真的复兴啊，这何等美好的事情。28个晚上33000人信主，可是28个晚上之后就停止下来。为什么停止下来？是因为教会 他们连结在一起，要求他们说，请你们停止，不要再演下去。为什么不要演下去？因为受不了了，请人不要再送新人到我们教会来，承受不住，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们，没有人可以接待他们，不但场地不够，侍奉的人不够，杯盘不够，连卫生纸都不够啊。停啊，停下来，不要再演下去了。结果复兴就因此停止。真实故事，真实故事。每次我想到这里，一方面我当然心中充满盼望，因为这个复兴发生在北加州，哈利路亚，我们以为复兴在北加永远不可能复兴，但这是复兴在北加州的复兴。但另一方面，我也发出一个叹息，多少时候我们渴望复兴来到，呼求复兴，但复兴真的降临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工人能够承接神复兴的工作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今天不是神不乐意赐下复兴，但是有足够的工人能够承接复兴吗？弟兄姐妹，今天你需要看见神国工人的需要的紧迫性，神在向我们发出呼召。我告诉你，疫情之后，我常说是机会无限的。我也深深的相信，疫情之后是神恢复的季节的来到。我也相信，在疫情之后，多少在我们身旁都有需要的心灵在那，神呼召我们要兴起来与他同工。阿们。第三，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跟你们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跟他说。第二，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你会很喜欢这个教会，对不对？你也觉得在这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的感觉。我告诉你，这不单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没错，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但你之所以感觉很温暖，是因为在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忠心的摆上他们的生命来服侍神。当一批弟兄姐妹能够忠心的摆上来服侍的时候，我告诉你，在这里你就感觉到神的温暖在我们中间。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旁观者嘞，你一定要主动来参与。你知道以前我们住台湾的时候，我记得台湾都有很多的房子，楼房都很多的骑楼嘛，好像骑楼房子有 balcony 这种。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二楼，我就很喜欢坐在骑楼上，小的时候坐在骑楼上，那小孩子我们都喜欢在骑楼上。为什么喜欢坐骑楼？因为看街上的人嘛。哎呀，品头论足，你看那个人穿着真难看，真难看，对啊，那个开车技术好烂啊，这就我们在上面就可以批评论断一番嘛。我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充满骑楼式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哎，真的很旁观啊，批评品头论足啊，因为很喜欢讲讲别人，但从来不愿意敞开自己。与别人一同来分享生命。弟兄姐妹，如果这是你的家的话，你就不能够再做一个旁观者。你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你是有责任感。你要知道，在一个家里面，你做一个主人跟做客人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吗？如果你在一个人家里面，你是做客人，你看到门坏了，你看见地毯脏了，请问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怎么样，不是吗？事实上，你当时没看见嘛，你是客人嘛。你干嘛？对，没，就像没看见一样，还蛮，就还蛮干净的。但如果你是主人就不一样，你是主人，你看到门坏你就会去修啊，你看地毯脏你就会清洁啊，你是主人你就会主动去参与啊。就你今天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做主人还是做客人呢？你必须决心参与，你才能明白教会的需要在哪里。你必须决心参与，你才可以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阿们。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今天在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你就会发现我们教会的事工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了。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够找得到合适你的事工来参与的。阿们。我们教会的事工不但是在教会里面要服侍信徒、训练信徒、造就圣徒，我们也进入社区，社区的讲座，服务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群。我们进入科技媒体的侍奉， 透过电话、广播、电视、音乐进入更广大的群体当中。不但如此，我们更实际的进入世界各地，我们宣教祠堂的事工已经遍布全球六大洋洲，我们的基金会 X 非洲职业训练学校也在非洲、亚洲开始一连串一些教育跟医疗的事工。在这里我告诉你，你真的可以找到各种领域不同的事工，你也可以一定找到一个合适你的事工来参与。所以鼓励你要主动兴起，一同来参与建造教会的工作。你们弟兄姐，今天你在这教会做一次教会的一份子，你需要明白这个教会是有从神而来的意向的，要借着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你需要这个教会是一个从神来的梦想的，就要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创造文化影响世代。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能够领受神的托付，在这样的世代主动的参与建造教会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 Amen。 弟兄姐妹，教会是神属灵的家，这个家也是需要我们一同来参与、一同来维护、一同来建造。我再说，建造教会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轻看。教会必须先建造起来，个人的生命才能在其中成熟长大，然后社区文化才能够被转化，这个次序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服事的榜样。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只有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事的时候，我们才能一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能够影响这个时代。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我们虽然这样软弱不配，但你却选召我们，你呼召我们来与你一起同工。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这样荣耀的计划当中有份，能够建造荣耀的教会，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主，今天再一次让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样的呼召，让我们真的是不但是看重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更看重教会的建造，那是你的心意。主，你要建造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来影响这个时代。主，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是委身在你的使命当中。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愿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兴起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重新委身在你的国度，委身在你教会的建造上，真是能够与你一起同工，能够在这样的世代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